使徒行传系列讲到八，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里的奉献。使徒行传二章42至47节。普杰西牧师，2009年7月19日。翻译小文，2026年2月24日。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当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时，你们将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的奉献。我们上次去海地的时候，在最后一天被前往传教士家附近。那里有一个度假村，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传教士的家。经过九天没有空调、炎热却美好的海地日子，最后能去那个泳池实在是极大的缓解。我们在那里时，有一位先生相当引人注目。他是一位牧师，非常像约翰古德曼在《老兄在哪里》中扮演的那位牧师，体型和音量都十分相似。他是那种什么都有故事的人，对一切都显得非常自信，似乎比泳池里任何人都更喜欢说话，而且声音大到每个人都能清楚听见。他谈话还算有趣，我不介意听他说话，只要不和他做生意就行，就是那种情况。他谈话的一部分是在讲他认识的一位牧师，他正在与那人合作。在介绍那位牧师时，他说，你知道，他是一位全备福音牧师。对他来说这是件好事，对我们来说却意味着，因为我们不是全备福音的，我们就缺少了什么。对不了解的人来说，全备福音是五旬节派的一个分支。他们相信耶稣在福音书中所做的一切今天仍然继续，从神迹到各种恩赐都依然适用。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全备福音的。那些不完全相信这些恩赐在今天仍然以同样方式运作的人，就被认为在福音上有所欠缺。在当今的基督徒文化中，你也会在其他方面看到类似的情况。比如有人说，我们属于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这显然暗示他们相信所有恩赐，而你所属的教会显然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如果你不相信所有恩赐在现今时代要以同样方式使用，就好像少了什么。在归正教会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在这种对话中总会有某种归正内疚，仿佛我们也许缺少了什么，也许在被圣灵充满这件事上错过了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圈子里对这方面的教导多少有些忽略，所以有人会想，我们到底缺少什么？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某种第二次洗礼吗？还是我们已经拥有神所赐的一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或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想使徒行传第二章至少在所有阵营中有一件可以肯定的事，就是这里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如果五旬节那天的教会不是被圣灵充满的，那就没有哪一个教会是了。我们在第一至四十一节看到那次经历的发生，然后在第42节及以下看到那事件的结果。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伟大事件之后，他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如何？路加在这里有意改变了动词时态，显示第一至四十一节是一次性的事件，而第42至47节是教会持续发生的事，是他们日复一日所做的。因此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清楚看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在运作上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什么？请和我一起看第42节。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看见教会对聚集领受恩典手段的委身。第42节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我们来到《使徒行传》中一段相当著名的经文。我们或多或少都熟悉这段经文，但它的意义却不总是那么清楚。第42节给我们什么信息？这里列出教会所做的一组行动，但这些行动是否都是发生在教会集体聚会之中，还是只是教会在不同时间所做的各种事情被集中列出来？经文的语言在许多方面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在看什么？虽然很难做到毫无疑问的证明，但我认为经文给了我们足够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这里谈论的是教会作为聚会时的运作，而不是零散的活动。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清楚看见四件事：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路加不仅按顺序列出这些行动，他还在每一个行动前都使用了定冠词那。因此可以这样读：他们恒心遵守那使徒的教训，那彼此交接，那擘饼，那祈祷。希腊文专家 Daniel Wallace 在谈到这个定冠词时指出，这种定冠词的模式要么是因为早期教会中这种敬拜形式已经众所周知，所以路加用定冠词来指明，要么是路加想表达每一个敬拜元素都是唯一配的这个名称的，是卓越的。换句话说，虽然有其他形式的擘饼，例如日常用餐，但这里所说的是那卓越的擘饼是特别的擘饼。因此这是正式的使徒教训，正式的教会彼此交接，正式的擘饼和祈祷。带着这个理解，让我们来思想这四个行动摆在我们面前的意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有什么实践？我们首先看见，在这四个行动发生之前，教会已经完全委身于他们。他们把精力、时间和努力投入在这些特定的行动上。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不是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的事，而是他们全然投入、全然委身的事。我们首先看见，他们忙于使徒的教训，就是那使徒的教训。耶稣不是教导他的门徒吗？当他离开升天之后，他托付他们去使万民做门徒，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于是我们看见使徒承担起这个职分，他们开始为百姓讲解旧约圣经，教导他们如今作为神国子民该如何生活。他们揭开旧约中隐藏，如今在新约中完全显明的真理。在新约中，使徒拥有教会权威性的教义，也就是对旧约圣经的权威性解释，这些后来成为我们所领受的新约。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委身于接受使徒的教导，学习信仰，明白旧约圣经如何指向那已经到来的基督。他们最终委身于神的话语以及使徒对这话语的教导。这个教会生活的方面在我们圈子里或许得到很多强调，但在许多地方却遭遇挑战。有人认为聚会中那段有人坐下来讲解圣经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不如单单热情爱耶稣，多唱诗，多有亲密团契那样属灵。然而请注意，这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第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首先委身的是从使徒的角度解释和教导圣经，明白旧约如何显明新约中的基督。保罗对提摩太说，直到我来，你要专心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一个属灵的教会，必然是一个委身于话语教导的教会，是委身于使徒所托付如今记录在新约中的真理。他们也委身于彼此的团契。这个词在我们脑海中常常唤起各种联想，甚至可能让人想到甜甜圈和茶点。彼此交接，基本意思就是共有、共通。我们将在本段后文看见这种共通性，但首先我们已经看见他们共同委身于使徒的教训。 他们是使徒的团契。他们相信使徒关于基督所说的话，并信靠那位弥赛亚。因此，他们有共同的认信，也共同委身于使徒所教导的。这对我们或许不总是那么明显，虽然我们在使徒信经中认信。当我们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时，其实就是在宣告我们相信一个与这些使徒相交，承接他们所托付真理的教会。在第一世纪，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请听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所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约翰作为使徒清楚地说，他与父和子有相交，若你们相信我们所传的，就进入这相交之中。约翰一书的重点之一正是如此，若不信使徒所传的，就在这相交之外，也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之外。因此，这些人来到使徒的教训之下，认信基督，进入团契。但不止如此，他们真实的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从对耶稣的信仰中诞生的群体。我们将看见，这种共通性不仅体现在信仰告白上，也体现在他们对财产的处理方式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与他们所认信的主所接受的教训紧密相关。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很多人读过或看过魔戒三部曲，其中有一个词叫护戒远征队。那团契是什么？是不同背景的人物，无论是矮人、精灵还是霍比特人，因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敌人而走在一起。他们因着唯一的目的形成团契。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教会也是如此。他们都委身于同一位王，来到王耶稣的统治之下，成为新国度的子民。即便他们仍住在罗马统治下的耶路撒冷，他们也明白自己已经加入一个新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与过去分别出来。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和使命。至少要明白这一点，不可能只相信耶稣却不成为新造群体的一部分。不可能与耶稣连接，却不同时与他所拯救的群体连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根本没有我不属于地方教会，但属于隐形教会的观念，也没有我信耶稣，但不想和他的子民在一起的想法。我们或许能理解那种情绪，但圣经清楚表明，属于教会就是属于一个为使徒教训、为团契、为擘饼、为祈祷而聚集的群体。不是某种完全个人化的信仰，说我和耶稣有私人关系，所以不需要和别人一起聚集。那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信主耶稣基督，与这位万有之王联合，就意味着与他国度中的子民一同生活、同在、同爱，有真实的委身和共通。第三，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也委身于擘饼。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只是普通的供餐，特别是当你读到后文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时，好像只是日常吃饭。但首先，根据新约，在爱言中擘饼并不罕见。在哥林多前书中，我们看到他们在爱言中会分别出主餐，说这是基督为你们设的身体，这是为你们流的血。在第一世纪，主的晚餐往往是在一顿更大的聚餐中进行。此外，虽然我们承认擘饼可以简单指吃饭，这在希伯来语中是一种提喻，用餐的一部分代表整个用餐。你说要和某人擘饼，意思就是要和他一起吃饭。但问题不只是擘饼这个词可能指什么，问题在于路加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中的用意。路加给了我们哪些线索，让我们明白这里的擘饼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新约却使用擘饼来指主餐。 当然，别处这样使用，并不意味着路加在这里一定如此。但保罗说，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他又在哥林多前书11章提到，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那就有的逾越节事件被赋予新的意义，一切都与耶稣作为弥赛亚，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有关。第三次我们看见类似的情形是在主复活之后，他向门徒解释整本旧约都是指着他说的，然后他擘饼，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认出他是复活的弥赛亚，万王之王。这一切都与耶稣在桌前做主人有关，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如今在他身上实现。那么当我们读使徒行传2章42节说他们聚集擘饼，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作为弥赛亚的共同体聚集，在弥赛亚的权柄之下，耶稣是桌上的主人。如果这擘饼不只是普通的用餐，虽然可能包含用餐在内，那么它就是我们在主餐中所思想的那擘饼，是基督亲自喂养他的子民，再次提醒他们，他们是谁，他是谁，他为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们如何被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穿越今世走向来世的弥赛亚共同体。可以说这是天路客在路上的食物。路加似乎假定我们在读使徒行传2章42节时明白这指的是什么。最后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也委身于祈祷，不只是他们会祷告，当然他们祷告，而是他们委身于那些祈祷。这指的是他们在圣殿中早已习惯的固定祷告时刻。在犹太传统中有规定的敬拜时间，他们作为犹太人本来就参与其中。如今他们透过耶稣基督来理解和实践这些祷告，但仍然在固定的时间聚集，甚至在圣殿中敬拜。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这一点。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使徒行传2章1至41节显然是一次独特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经历火焰如舌头、猛烈的风声、各样的方言，也没有众人围观询问发生了什么。但那事件所带来的结果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作为圣徒的共同体，我们应当是什么样子？我向你们提出，作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最重要、不可或缺的事，就是集体聚集，聆听使徒的教训。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任信基督是主，与使徒的教训相交。我们擘开基督为我们擘开的饼，让他在自己的桌前喂养我们。我们参与教会的祈祷。对有些人来说，这听起来也许不够热闹，不够激动人心，但这正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所委身的生活。基督借着圣灵正是在这些恩典的途径中与他的百姓相遇。今天我们也应当期待同样的是基督借着他的灵在这些方式中大有能力的工作。第二，也是今天最后一点，我们看见他们不仅委身于集体领受恩典的途径，也委身于圣徒的共同体，甚至在财产上也是如此。请看使徒行传2章43至47节，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分给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再次注意，所有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对基督徒来说，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若你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当与他教会的圣徒一同聚集。无论你多么不习惯，无论你觉得多么平淡， 这是信仰基督的一部分。他们凡物公用。公用这个词正是团契的同源词，常用于财务上的分享与给予。他们在属灵上的相交带来在物质上的分享。当然，这里需要一些说明，因为这段经文常让人紧张。第一，这不是强制性的共产制度。他们仍然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正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所显明的。彼得清楚地说，在你们卖之前，那不是你们自己的吗？卖了之后，价银不是也在你们手中吗？他们的罪不是没有全给，而是谎称自己全给了。彼得的意思很清楚，你们本可以选择不给。第二，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他们不是悔改受洗之后就立刻变卖一切，好像在耶路撒冷办大型拍卖会。路加在这里以及使徒行传其他地方所使用的时态表明，这是持续发生的。当有需要出现时，人们就卖掉财产来满足需要。这是教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约清楚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后来非常贫穷。保罗在外邦宣教时，多次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捐，不是为了宏伟建筑，而是因为那里的圣徒真实的有需要。因此，卖财产并不是一条机械化的规则。不是说，若在一个富裕社区成立教会，人人都必须立刻变卖所有资产。重点在于，当有真实需要出现时，神的百姓甘心乐意的给予。然而，即便如此，这段经文仍然对我们提出严肃挑战。它挑战我们作为美国人所习惯的物质主义。在新约中，当共同体中出现真实的身体需要时，就应当有真实而具体的财务与实际关怀。正如约翰一书三章所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神的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听雅各书二章，我们熟悉的经文，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使徒行传中，我们清楚看见，最早的基督徒共同体以激进的方式变卖财产，分享物质，为要满足需要。到了第四章，分享之彻底，以至于路加可以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他们如此认真的实践，以至于在教会中没有人仍然处于无人顾及的需要之中。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寡妇的贫穷与困境被特别强调。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项工作被交托给执事。使徒说，这不是他们的主要职分，但这并不表示这不是教会的责任。使徒的呼召是专心于话语和祷告，但必须有人承担这项服事。因此，他们设立人选，确保那些在每日供给上被忽略的寡妇得着照顾。在使徒行传中，有许多人因慷慨帮助穷人而受到称赞。并不是每一个早期基督徒都贫穷，但整卷书贯穿着慷慨的主题。叙事所呈现的结论很清楚，教会持续关注，持续关怀那些在物质上较为贫乏的人，努力减轻他们的困境。这不是可选的，也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整个教会的意识与渴望。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即便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也会说，若没有强制，人们不会自愿分享，必须有人监督执行。但教会并非如此。这里没有强迫，没有命令说你们现在必须卖掉一切。然而，人们却甘心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 自己真实的属于天上的国度。王耶稣已经升天，坐在父神右边，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宣告的，他是他们真正的王，他统治一个新的国度，就是新造。他们如今是那国度的公民，他们的财富、珍宝和盼望首先在那里。因此，今世的财物可以被分享，为要确保属于那未来国度之人的需要得着满足。他们的伦理不是问我必须给多少百分比，规则是什么，而是我们是新天新地的公民，在那里有公义居住，没有缺乏。因此，我们中间若有人缺乏，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他们也是那国度的成员。我们作为天国的前哨群体，要在地上以天国的方式彼此相待，在今世的供给中预尝那将来永远真实的丰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这样说，至于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你要嘱咐他们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里我们看见几件事。第一，圣经并不否认私有财产的权利，也不否认人可以富足。富有本身不是罪，享受神所赐的也不是错。保罗甚至说，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他没有因为他们富有就让他们感到羞愧，但他确实警告两件事，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会消失，若现实环境还没有教会我们这一点，我们就应当从圣经中学习。同时，他也发出命令，作为天国的成员，你们必须慷慨，必须乐意分享。为什么？为要为自己积存将来美好的根基，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加尔文对此理解得非常清楚，并且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我并不是建议我们照样操作，但历史上日内瓦确实是一座难民之城，许多因信仰受逼迫的新教徒逃离故土，来到那里时一无所有。长老会议的记录至今仍然存在。加尔文会去敲某位富有信徒的门，说这里有一个家庭，这是他们的情况，这是他们的需要，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那人便去取出钱财，用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加尔文并不反对财富，但他坚持提醒，若神如此祝福你，你就当慷慨分享。因为这最终不是我们的家，与我们在教会中连结的人同样是那未来国度的成员，他们的需要值得我们关心。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明几件事。在这里做你们的牧师五年，我从未讲过关于金钱的信息，这是第一次。老实说，我不知道你们任何人奉献多少，我也不想知道，这不是我的职责。所以请不要把这理解为某种索取金钱的讲道。我的关键是，我们在生命的各个领域都渴望顺服。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金钱都是一个敏感的领域，很难放手。然而，圣经鼓励我们随时预备好慷慨给予。我们确实有真实的责任，慷慨地奉献给主，也帮助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我们尝试履行这一点的方式之一，就是每月第一个主日所收的特别奉献。那第二个奉献袋，正是为了预备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这样安排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不愿羞辱有需要的人，也不愿高举那些给予的人。我们不希望每一次帮助都成为公开的展示。我们不愿意说某某给了多少金额，因为某某付不起账单，那样既羞辱受助的人，也抬高给予的人。但在新约中，确实常常提到为圣徒募捐。保罗说， 他为某个教会、某座城市有需要的圣徒收集奉献。因此，我们设立执事基金，正是为这个目的收集奉献，用来满足本会众中出现的需要，帮助寡妇，救济有困难的人，同时避免羞辱或尴尬。请注意，新约中这种给予的重点是针对圣徒的共同体，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别的城市。这并不是说任何人开口我们都必须立刻给。我不知道你们怎样，但有时连去杂货店都觉得为难，因为门口常有人募捐，给出各种理由，希望得到口袋里的零钱。我们往往并不知道他们支持什么，钱将流向哪里。我们或许会有内疚感，但圣经所强调的是有秩序、有责任的给予，是清楚知道款项去向的支持，例如通过执事基金，或亲自帮助某位确实有需要的人，或借着教会的奉献支持海外宣教。因此，我们看见两方面的委身，一是对恩典途径的委身，二是对共同体及满足其需要的委身。最后，这种对聚集和给予的委身带来了明显的增长。使徒行传二章46至47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注意，他们天天聚集，满有喜乐和感恩。他们在外人中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聚会，并不是沉重的压力或彼此的不满，而是喜乐地享受基督为他们所买赎的救恩。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一起面对并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却仍然在喜乐和感恩中生活。而结果是什么？不是靠问卷调查，不是靠努力变得更贴近时代，也不是靠刻意追求某种看似更属灵的体验。结果是主亲自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他借着这些看似简单的方式建造他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断寻找某种超越这些所谓更属灵、更被圣灵充满的东西，我们反而会忽略摆在我们面前清楚吩咐我们的事。道路其实并不复杂。愿基督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看见既然我们与他联合，他是我们的王，也是我们的资源，我们就当甘心加入他的共同体，周复一周与圣徒一同聚集，并且以慷慨的心彼此相待。若我们如此行，我们也应当盼望看见主把人加给我们，这将对我们的使命产生美好的影响。当我们在地上活出属于我们君王的天国生命时，他必亲自成就他的工作。